各位大家好，请问您看过中医吗？常常看中医的时候，还没把脉，或者已经把脉，医生就跟你说，你火好大哦，火气好大哦。有的时候因为你的口角发炎，嘴里面发炎，舌头发炎，而产生了那种疱疹，或者是这一类的，我们就说这是脾火、胃火、心火等等，或者口苦、喉咙干燥、眼睛红，就讲肝火等等。火是什么？火在中医的看法，一种叫做热，一种叫做火，所以中医有所谓的风火热湿燥寒，叫做六气。这六气呢是天气，那么这个天气有风有火有热有湿有燥有寒等等。那么这个热比火来说的话呢，就低一级，火比较来得旺，那么就是火了。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位金元四大家里头的一位朱丹溪、朱振亨朱先生。金元四大家就是朱丹溪、张子和、李东垣、刘完素。刘完素是河间派的代表，李东垣是脾土派的。那么，张子和攻下派，朱丹溪滋阴寒凉派，因为他看病多半看到是火，所以呢，他的用药多半就是寒凉或者是滋阴。朱丹溪朱先生呢，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在6岁的时候就可以日诵千言，也就是说读书啊读得相当的多啊，日诵千言，只要读一遍，大概书里头的意思就能够知道了。神童啊，6岁的时候就能够这样。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呢，被送到私塾读书，那个时候就已经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文章都学了。因为他们家里面世代都是做官的，所以呢，当然他也要继承家里面的这种志向，仍然是想要到朝廷做官。然后呢，也因为要去做官，所以必须考功名。可是他考功名呢，考了很久，也没有考上什么更高的功名。那么他，事实上，他在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啊，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了。那这一下子，他们的家道一下子从啊，就是家庭从中，就是这个立刻的就所谓的家道中落啊，就一落千丈，家庭的环境不好，那这怎么办呢？他的母亲仍然咬着牙撑着，把家里面3个孩子都给带大。有一次，朱丹溪先生跟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那么大概小孩子嘛，总是年少轻狂，就跟一起玩耍的时候，年少无知，年幼无知，所以呢，就拿了人家一个鸡蛋，拿回来以后，被他的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很生气，打了他一顿，然后呢，又硬是要他把这个鸡蛋拿回去还给人家，并且道歉。可见这个母亲做啊，这个孩子的榜样是这样子的。各位应该记得，曾经孟子的母亲为了教育孟子，曾经所谓的孟母三迁，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朱丹溪的妈妈一样的严格，就是因为她这么样的要求严格，以后朱丹溪先生在这个事业上的发展呢， 当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朱丹溪朱振亨先生，他是一个豪爽的，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有坦荡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呢他在母亲的这种教养下也非常非常了不起。他曾经拜朱熹的第四代弟子叫做史谦的为师，跟史谦学程朱理学。以前的这个人呢、假如说能够把四书五经等等学得很好，理学那么是朱熹呢非常非常重视的。朱熹的这个理学里头最注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精神和物质精神和物质是相互的，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深的。精神能够影响物质，物质能够影响精神，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那么当时呢他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并且强调所谓的清心寡欲为养生的最基本。因此呢这个清心寡欲养生这种情况，以及他知道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这样子的状况呢，也影响了朱丹溪后来的治世做学问的一些个方式。那么当他呀到了37岁的时候去考结果呢考试参加乡试都没有考好，等到40几岁的时候再去考还是一样没有考好。那么他这个时候总是觉得这个你以后做官呢还是要差远去了，没有办法当官，没办法当官。但是他在40几岁的时候就突然想通了，自己应该做个医生。想想看，出道这么晚，大部分学医的，尤其现代学医学的，大概在10几20岁就已经立下志愿要当个好的西医师了。可是当时朱丹溪呢他已经40几岁了，还开始决定要学医。他的曾祖父叫做朱韶的，就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而且他们的家庭世代也有很多的医生。朱韶曾经作有《本草千金方》和另外一部叫做《卫生普济方》，并且朱韶的后人也有很多都是做医生的，都是当地的名医。当然朱先生呢就是这个朱丹溪呢他也常常进出这种诊所，所以呢他也是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在40几岁的时候开始来学医。他在学医的时候呢他的妈妈他的妈妈生病，他的妈妈曾经患脾胃病，胃肠疼痛没有办法治好，没有办法治好呢看了很多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治好，所以他就想，那么我现在学医来我替母亲治疗。那么在几年当中他就一面钻研《黄帝内经素问》这些书籍以及一些其他的中医的经典文章。那么这样子呢读了一段时间，又一直在这个一些个药方书里头来探究，结果经过了2-3年的探究呢，结果把他的妈妈的病无形中就给他治好了。那这件事情就让他更觉得应该当一个医生，所以呢他就好好的想去学医。可是他想学医啊却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当时要找一个真正的好的名医来学习，所谓的名呢是有名的名呢还是明白的名呢？他是要找一个有这个明完全明白的这样的医生。结果呢去找，怎么找找不到，当时学习医非常难，所以他都是自学。自学的例如素问啊，例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和剂局方这部书以前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是一部只讲方剂这个药剂等等的这样一部书，可是理论方面比较少，可是呢它却是一部非常简单的书。 那么所以后世人呢，只要照着这个书啊，照着这些方子来处方用药，大部分都可以治好，可是理论却谈的非常少。但是因为理论谈的少，所以人呢、啊、在这个里头也就只能够运用，而不能够有所更明白的更好的启发。那么这个朱丹溪先生呢，他当时就学素问，又学这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因为缺少名师的指导，因此呢也没有真正的很大的进步，因此他就决定要离开家，然后呢去寻访名师。在44岁这一年，那么他就告别妻儿以及所有的啊他们的这个家乡父老，远啊就远远长途跋涉到外头去学习。那么他就出去了以后呢，经过了江苏啦、安徽啦，一直到了什么苏州啦，然后呢好到这些地方，然后到处去看，到处去想学，历大约4-5年的时间，却一个良师名师也没有找到。那么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经过定城的时候，得到了两部很重要的书籍。这两部书呢，一个就是刘完素，也就是和间派的刘完素，他的一部书叫做《素问玄机元病志》，另外呢还得到一部李东垣先生，就是皮土派的祖师李东垣先生的一个手稿。在这个里头，他觉得看了以后觉得受益匪浅，因此呢非常的高兴，可是却还是没有名师指导指导。当时呢他就在路上呢认识了一位啊，在返回杭州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位这个诗人啊，那位诗人呢名字叫陈之言，跟这个诗人两个人啊谈的结果，这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得到了这些书，然后呢我又想要在这一这个从家乡到这里来呢，就是想在这里来找到一个名师，可是呢就一直找不到真正的名师，这怎么办呢？这个诗人陈之言呢，结果就一听呢就哈哈大笑，你这个简直是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刚好就在这个附近有一位先生叫做罗之替。罗之替呢是谁呀？罗之替刚好就是刘完素的门人，就是刘完素刘和坚的一个很重要的刘和坚的一个这个弟子，叫做罗之替先生。那么你呢可以去找这个罗之替，跟他去学习啊，跟他去学医。结果呢他听到这个事情非常的高兴，就跑去找罗之替。这罗先生啊是一个很高傲的人，他根本因为诊务太忙，年纪又大啊，诊务又很忙，所以呢根本没有去注意这样有这么一个人，每天就看着有一个年轻也不算年轻，是一个中年人，因为他当时40多岁了吧，将近50岁了。那在这个地方呢，那么经常的有这么一个中年人到这里来，他也没去注意他，也没去理他。那么他心情非常的烦，那么结果看到了这个人就叫家人就把他给赶出去。那么赶出去他却还是一样要来，每天呢就跪在罗之替先生的门前，在那里求罗先生收他为徒。想想看，50岁左右的人要跪在那里求人收他为徒，情何以堪呢、啊？可是他却就这样一跪就是3个月。这个罗先生呢，终于发现到了有这么一个人，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就说到底这个人干什么呢？就问他，结果他说我要求你收我为徒。可是罗之替他说，我并不知道你这个人的为人如何，你处事怎样。后来啊经过打听，却发现到原来朱丹溪先生竟然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因为他曾经拜在许谦门下学习程朱理学。许谦是这个朱熹啊朱先生的第4代门人嘛，他是 拜在他的底下来学这个学程朱理学，而且呢是一个真正的有德之士，所以呢他终于答应了来收这个罗织惕，就收苏丹溪为他的学生。他说啊，我一生所学，就是因为不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弟子。那么现在呢，竟然的有一个人肯来学了，那这个人我好好的教他。结果呢，这个朱丹溪就在这里好好的学了以后呢，竟然的也医术日益进步。那么有一天，罗先生就说，这样子，我现在看着这个病人，我给他开药，那么你也开啊。结果他两个师徒各开一个处方，这开着处方以后呢，两个拿着一起看，竟然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字不同。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哈，我一生所学多亏有了朱丹溪先生，不愁没有传人。因此呢，是朱丹溪在这个地方跟他学习了，学习了三年。学了三年的当中，那么这个罗织惕就一直强调，想要当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博采众长，不能拘于一家之说。有点像那个唐朝的孙思邈孙真人所讲的大医习业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要学，一定要博采众家之所长，不能够拘于一家之说。所以呢，他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就学了张仲景的外感治法。张仲景他所治的就是伤寒，伤寒外感为重，伤寒就是六经的病，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缺阴，六经那么都是由于感于外感而得啊，外来的病。那么李东垣呢，他却是治内伤的高手。那么他也在这个时候学了李东垣的内伤治病，也就是说外感内伤都搞得很清楚。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跟大家提到过李东垣的外感和内伤辨惑论。外感内伤辨惑论里头的变外感和内伤变得非常的清晰明确，所以李东垣能够作为一代名家。那么现在这个朱丹溪也把李东垣的这个内伤治病法也弄得相当清楚。不但如此，而且也把金元四大家的另外一位叫张子和呢是攻下派。张子和最重要的就是汉主下三个方法，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而且非常能治所谓的这个急性病，汗吐下三法。所以呢，他也把张子和的攻下之法弄得相当的清楚。那么所以他能够跟罗织惕先生治一个病人完全处一样的处方，也就是说他把罗织惕先生的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完全获得了，完全能够应用了。那么等到他学了罗织惕的医学以后呢，那么经过了二三十年之后，那么他才离开了这个人世间。那么朱先生他虽然说四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学医，但是他因为聪明过人，并且又刻苦钻研，所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跟另外三大家，像刘完素还有这个李东垣以及张子和他们同齐名，因此呢称之为金元四大家。那么他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当然是相当的不容易，不是经过非常多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呢，最重要，他曾经受以前的学习程朱理学的那个影响，因为程朱理学讲究 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那么现在来想想看，古时候的人讲精神和物质既然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呢，我们学医学刚好相反，就是把精神跟物质完全剔除。那么我自己本身是学西方医学为先，之后才学中国医学。学西方医学的时候，我们做所有的研究工作，最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弄到越是成化越好。要成到什么程度呢？成到做这个实验完完全全不受精神的控制，完全不受精神的影响。那么这个实验呢，完完全全从物的观点来做。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认为这个才叫做严谨的实验，严谨的研究计划。例如做一些实验呢，我们有所谓的双盲研究。双盲是什么呢？就是做实验的人以及那个被实验的人或被实验的动物，两方面都是完全的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个做实验的人呢，他只知道他来做实验，但是并不知道这个实验的整个要干什么。例如说我现在设计一个实验，我设计一个实验呢，是由这些个 technician， 由这些个技术人员去做。那么我只是下命令做，但是呢我就离开了，不把就是与这个实验完全不跟他讲这个实验到底在干什么，而且呢那个被实验的对象呢他也不知道。那么这样子来做这个实验，这种完全的把这个精神方面去除，这种双盲。那么也就是说全部都从物质的基础来看这个研究工作，来看这个实验研究实验。那么可是呢，程朱理学却特别提到精神与物质。其实我们中国医学本来就是精神与物质是合一的，这样子这个病才能够真的治好。那么朱振亨先生，也就是朱丹溪先生呢，他曾经做了相当多的著作，因为虽然他的诊务非常忙，但是他还是做了相当多的这个著作。他的著作例如很有名的《格致舆论》啦，《本草演义补遗》啦，《丹溪心法》《医学发明》啦，什么《脉诀执掌》啦等等，好多好多的书。那么他曾经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说所谓的相火。相火是什么呢？相火在平常的时候，就正常的时候，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火，可是当它反常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强烈的火热，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生病。我们讲身体火气大，就是讲这个东西来影响到我们，也就是真正的发炎了，而且发的非常相当强的发炎之类的状况。那么丹溪先生呢，曾经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阳啊太多了，而阴呢常常都不够，常常是虚，所谓的阳盛阴虚，火热为患。那么他就因此而确立了一个讲法，叫做相火和君火。君火是什么？君火就是我们心的火，心的火呢叫君火，心为君主，他的火。相火呢就是帮助这个君火的一个火。那么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在正常的时候，君火放在那个地方，或者说相火呢也不为乱，当反常的时候，相火就是乱，那么它会煎熬真阴。因此呢，我们必须要靠泻火滋阴的方式来治这个病。因此呢，泻火就是直折火之源，也就相当于这个在烧起来的水啊，我们叫做这烧的水，我们从里头去把那个柴火拿掉啊，就是釜底抽薪，这叫泻火。另外呢，假如说滋阴的话呢，就是去让这个水呢再增加一点，有点像扬汤止沸。所以我们泻火的方法就有直折火之源的这种釜底抽薪法，也有扬汤止沸的滋阴滋水的方式来治这个火。今天讲这种与火有关的滋阴派的祖师朱丹溪先生讲到这里。
医师，你好。自古以来哦，我看这个追求长生不老几乎是东方西方很多人的梦想。
对。
对，所以以目前来说，好像在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基因的突破，据说好像可以让我们人类延长寿命，甚至延长到1000多岁。
对，这是西方人的想法，从基因啊，
对对，
基因就是管制我们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在 DNA 上面的 ，DNA 就是在这个染色体里头的一种物质。那么它可以说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已经掌握到生命之的钥匙了吧。
嗯。
所以他们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有传说，
嗯，
好有很多长寿的人，例如传说彭祖在殷朝的时候啊就已经700多岁了。
700多岁。
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去当官。那事实上呢过去曾经也有好几位，就是我们讲也算是比较古时候的所谓的神仙之说的人啊，他们都是什么服食云母啦，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然后就能够长寿。例如孙思邈先生，他就可以活到100多岁。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发明了一些个处方。例如曾经有一个处方叫做环少丹，还有一个处方叫做打老儿丸，这些都是让人的所谓的脾肾双补。我们中医讲脾跟肾啊，脾是后天的，肾是先天的，先天后天都给补起来了，脾肾双补，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自然的延长了寿命。
对，
可是我们想想看，延长了寿命干什么？寿命延长了，假如说他每天生病，那么这个是延长寿命也没有意义。
对，
所以延长的寿命还要身体健康。
对，
所以古时候的中国的这些个药方子呢，它就是让人的健康达到保证。例如说脾肾双补的时候，脾一保证好了的话，脾就是消化系统，所以消化吸收等等都很好。然后肾是先天的，也就是这个就是说hormone 啊等等的啊内分泌等等的这系统也弄好。那么这样子你看这两方面都好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健康了。当然了，假如说再加上精神上面的健康，就刚才这是体质上身体上面的健康，再加上精神上的健康的话，那么这个人长寿才真正的有意义。对不对？所以古时候的人他就不只是讲身体的健康了，他还讲求修炼，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性修到一个很平和的状态。再想想看，人的心情一旦平和了的时候，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神经系统不是也很平衡吗？这样子无形中又达到更健康的状况。所以中国古时候的他要求你吃药，他还跟你讲要求你怎么样的能够心性啊心情上面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和平很稳的那种状态。
所以其实在中医上面他用的方法是属于比较自然的。
是的，应该说是比较自然的。
而且好像感觉比较不会造成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矛盾。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
因为否则如果基因突破人活个
对，然后心性不搞好的话不是更糟糕，
搞不好社会还更。
古时候人还有讲祸害千年，对不对？
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就是说还是要考虑一下精神层面方面。
是的
是
的，所以古人讲修啊讲修炼啊讲这些东西。
不只是说生命的延迟。
是的是的。
对，很好，很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
谢谢。